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十九章二十一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我们特别注意是，必须往罗马去看看。然后我们看二十七章。二十七章第十四节最后一句，这样我们来到罗马。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结束这么多。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一系列特会，一系列的研读使徒行传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实在说来，我们现在是根据我们的进度呢，我们现在应该是到了二十一章。那么大家都知道，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圣灵给我们看见，保罗他三次的环游布道。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刚好是发生在保罗他一生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个十一年。如果他的第一个十一年是代表他的儿童期，那么到了中间这一段就是少年期，然后到了最后的十一年就是他的成年期。那么我们说过，第一个十一年的保罗是保罗可以说是隐藏起来的，虽然他有恩赐，虽然他有才干，但是呢，好像圣灵把他冷藏了十一年。那么在这十一年里面，你能想象到生命的活水在它里面慢慢的储蓄，好像把它放在一个水库里一样。然后呢，到了十一年以后，水闸就打开了，然后呢，生命的活水就从保罗就涌流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最有用的时候，刚好是他中间的十一年。这十一年呢，他真是结果累累。实在说来，所有我们的工作和侍奉都应该是我们生命的流露。许多时候我们想到工作，我们都想到做工，都想到我们怎样在那做，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所工作能不能有成果和我们的生命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许多时候看见一棵树很伟大很茂盛，我们因为是看见它看得见的部分。其实树呢是分两部分的，而且这个树长得好不好，很重要的部分是他看不见的部分，那就是根的部分。如果根能够很深，能够探到水源，那当然这个树就是茂盛。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一生有十一年好像是浪费了，其实没有浪费，因为他必修的过程课程。所以这是他第一个十一年。那么第二个十一年呢，那么就是圣灵给我们看到保罗怎神怎样使用他，那么经过三次的环游布道。那么这三次环游的布道，它的主要可以说它是走遍了整个希腊世界啊。我们都知道说希腊世界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中心，就是安提阿，就是说整个希腊帝国来说最早的军事中心或者是他们的摇篮发源地是腓立比。那么整个希腊宗教的中心是帖撒罗尼迦，它的文化的中心是就哥林多。但如果我们要追踪的追到源头的话，那是以弗所那一带。所以最后第三次环游布道，我们知道保罗可以说坐镇在以弗所。在第二次环游布道，我们就要注意他所经过的城，圣灵很明显。那后面也提到说经过这些地方，圣灵点一下就是经过一个小岛，如果你真的跟着保罗水路走的话，那是很小的岛。但是呢，圣灵也记录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可以，这样的记录可以为写使徒行传的人，就留下了一些证据。所以等到后来像 Sir Ramsey 啊，真的是跟着保罗行动走的时候，就能证明说这一切都是可靠的，是可信的。因为，这份文献不是，实在是历史性的文献，而且可以说路加呢是可以说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但是如果我们从就是圣灵的工作，你可以看出来，第一个环游步道，它的重点是安提阿，比西底的安提阿。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保罗的工作不是光是保罗的，保罗的工作是走在可以说是斯蒂凡的血迹上，他是继续往前的。所以斯蒂凡没有完成的，他来完成。斯蒂凡最后的讲章没有讲透彻的，那么到了保罗是非常的明朗化的。所以第一个环游步道，我们知道重点是在西底的安提阿。第二次环游步道，重点当然在哥林多。啊，第三次呢在弗所。好，我想我们不能够再做详细的复习，我们大概点一下，应该就很清楚了。那么，当我们今天在继续往前以前，我想我稍微给说明一下，就是因为这三次环游步道，通通是在保罗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个十一年。那么我们就发现很重要的秘诀，就是保罗一面工作，他一面成长。我们许多人常常想说，等到我成熟了，等到我装备完成了，我才工作，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其实呢，我们仔细的观察，很多做母亲的，他是和儿女一同长大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等到儿女长大的时候，你看这个母亲也成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奇妙的定律。所以我们看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工作能帮助生命长进，那生命的流露自然就产生工作，所以这两个是互相可以说是互相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如果注意保罗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个十一年，你看见圣灵借着他工作，好像你看他到处忙碌，是不是？好像你觉得他做了许多事。你看他供应神的教会，他凡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他们。那好像保罗，他一天到晚就是供应，一天到晚就是把他所给的给别人的。但是不要忘记，他同时也是从主那里吸收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工人一天到晚他连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他一天到晚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因为需要太大了，慢慢你看这个人就单调了。所以这个谁就是这样，你记得那个当初是伟大的这个福音使者，就是布道家穆迪，就这样，他穆迪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已经干掉了，所以他有一度要到哪里去，到伦敦去充电去。那伦敦这一班弟兄们呢，就是伦敦的那一班弟兄呢，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这个弟兄会的弟兄们。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个谁呀、啊？为什么这个穆迪曾经这样说？他如果全世界，他说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书通通烧掉，我只要一本书，我只要两本书，一本是圣经，还有一本就是马金多的五经月解。那么马金多是谁呢？就是弟兄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教师。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有的时候，如果今天你不知道这个秘诀的话，那么当然了，人家指望你忙这个忙这个，尤其如果人家请你来服侍的话，那你总觉得你要拎起，你在那忙碌，越忙越忙，那么一直都是支出的，好像从来没有进来的。但是保罗不是，保罗你看得出来，他最有用的时候，同时也是他生命成长。那个时候刚好圣灵带领他经过少年的阶段，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三次的环游步道，你能看见他进步的情形。那光是第二个阶段，他里面都有进步，刚初期、中期跟晚期，你看保罗是不同的。他一面工作，教会得到建立，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得到建立，你再看到保罗就不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要看到底这三次环游步道里面，那保罗他这个成长的，他那个整个成长的轨迹是怎么样。那么第一次环游步道很明显的，你看见他印着，他说何等的逼迫，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 让他学习，让他就知道说，原来为教会应当经过深沉的苦难。现在他就知道为什么做主的门徒，他原来是踩在斯基凡的血迹上继续向前的。所以那十一年保罗所学的功课就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很清楚的，现在他是来到了基督的学校，不光是信徒，现在是门徒。那这座的门徒很清楚的，应当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这个就是他第一次环游步道那一段时间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很基本的功课。那么到第二个阶段，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他怎样受主的引导。所以受圣灵的引导是在这个阶段里面一个很主要的功课。你看，不知不觉的圣灵就把他带到哪里，又带到哪里，回过头看我们就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的保罗就学了受圣灵引导的，所以他说，所以你还记不记得他在罗马书里面怎么说？他说凡被神的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保罗讲的儿子那里的，那里主要的意思是指的这个儿女已经成长了。所以我们知道，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成熟的？你看他怎么受主的引导。那么保罗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组织好了，我们没有机会给圣灵来引导我们，因为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工作拆穿什么工作也好，完全是根据我们的机器在那动的，因为你老早安排好了。所以现在呢，你要祷告求主做这个做那个，所以现在你看，你是圣灵要迁就我们，我们有个计划，我们有个拦住，我有个主张，最后圣灵非贯彻不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难处。但是保罗不是，保罗是个伟大神的仆人，他不是一个乱无章的人，他不是个没有原则的人，他是个很会思想，是很会组织的人。但是感谢神，你从他第二个环游步道里看见他怎样接受圣灵的引导，神的灵怎样引导他，所以我们看出来他是神的儿子，很清楚的，他是长成的。那不止如此，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以弗所，现在他不是从一个地方跑，另外再跑一个地方，不是的，现在需要沉淀下来，需要安静下来，他需要把十年前，大概十一年前，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刚刚蒙恩得救，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么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来的呢？他的父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什么时候的事？在大马色路上的事。所以在大马色路上他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了。然后呢，他到阿拉伯去，阿拉伯你根据这个加拉太书的本文的解释，后来的阿拉伯就是阿拉伯，这个是西乃山，就是神说话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当初在旧约神怎样借着摩西，对神怎样借着摩西说话，现在呢神也借着保罗来说话。有了摩西就有了新旧约一部分，有了约保罗就有了新约的一部分。那这个话已经是十年前说，然后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他就是传讲主的话，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他到了以弗所的时候，这个时候现在有时间有机会，而且教会到了一个情形呢，能够接受，那个器皿已经准备好了，有耳朵可以听。我们说过，很可能保罗一天讲五个钟头的道，那两年讲下来，你可以想有多少的道。但是问题在这里，就像我们主耶稣当时在当时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你记得那天晚上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为什么担当不了？因为教会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诞生，所以这跟生命很有关系。所以最早最早不是保罗不能讲话，保罗当然很早就可以讲罗马书，但是呢他一直等到经过差不多十一年以后，那因为他住在主里面，让这些话在里面更反复的思想，让这些话在里面更成熟更明亮。所以呢你看他没有匆匆忙忙，那是差不多十年以后，那么结果呢在就写了这个 这四封的书信，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跟腓立比书。那么罗马书这四卷书大概就是他在以弗所所讲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等到从背十字架到受圣灵引导，那现在呢，你看保罗就把像话语的丰富就带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就是这一部分就是跟圣经有关系。那我们今天的圣经有一部分，你看见就是包含保罗的十三部书信。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的话不光是零零碎碎的，你看这个零这个什么？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因为那是教会初期的时候，你看保罗讲神的旨意，都是因为他们程度很浅。所以他们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圣洁，你们凡事间不住的祷告，你们就什么呢？这就是神所定的旨意。所以对小朋友、对出生的，你看那里保罗也讲话，但是零碎的讲，不是系统的讲，是叮咛式的。说今天妈妈告诉孩子说，你这个今天过马路要小心，这都是叮咛式的。但是呢，等到慢慢的这个生命程度长大的时候，现在可以到基督的学校了。所以到了最后，你看见如果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当然这个话是很重要。现在好像在教室里面一样。那么到了学校的时候，你小的时候那些话都是零零碎碎的话，那你现在老师们就把一些话把它综合在一起，或者是数学，或者是物理，或者是化学，你看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就是在基督学校，所以第二个阶段你可以看出来是在基督的学校。那基督的学校一面是神的话，另一面是圣灵的引导，还有呢，做主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走这条路。所以保罗就说了，他说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么这就是特别是他第一个阶段第一个完全不到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做。我们的主定十字架为我们经过了苦难，这个苦难它不是不完全，但是今天如果要我们叫人蒙恩得救，你看见这些传福音的人，教会仍旧要经过苦难，经过生产之苦，然后教会才诞生。所以每次教会经过生产之苦，都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出来，就是第二个阶段，保罗的是第二个十一年。他所学的功课都是非常非常结实的，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好，我想呢，这个大概就是关于这个大概是就是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那么当然，我们重点也是记住，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在这个三次的这个环游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整大概都是希腊的世界，很清楚的。我想我不必再重复了。那么下面呢，从二十一章以后，那么应该焦点呢应该转到什么？转到罗马的版图，罗马的世界。那现在我们要问保罗是怎么去罗马，圣灵怎么把他带到罗马，后来最后怎么到了罗马。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八章。所以二十一到二十八不可以说是讲罗马，或者说虽然还没有到罗马，但是一路上告诉我们怎么到罗马。那么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你看见吗？这个先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你看这是神的拦阻。那么这个就是前面的十二章，使徒行十二章。那么然后呢，到了十三章开始，我们看见现在呢是到了希腊的世界。那么最后这一段呢，很自然的是到罗马的世界。那么首先现在我们要来看保罗是怎么样到罗马去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读一下背景啊。你看看这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二十一节，这些是完了，这些是什么事啊？你要读前面的，这些是什么？这些事就是保罗不是在推拉努的学房这个辩论讲到两年之久，然后呢无论犹太人心里也都听见主的道，在亚细亚都听见了，那么那个影响大得很。哥罗西教会虽然保罗没有亲自到过哥罗西，但是哥罗西教会就这么诞生了。在谁的家的聚会呢？在腓利门的家的聚会。那腓利门怎么听见这些福音的呢？因为腓利门 他可能是一个生意人，可能是不知道什么人，他总是有机会到小亚细亚，或到小亚细亚的省会，就是以弗所，结果听见了，他就蒙恩得救了。所以结果他们就把种子带回去，无论到哪里，你看神的教会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工作很稀奇的，你看见吗？从前面是保罗到一个地方，在你看第一次当然很清楚，是完全是福音的信徒，一个地方撒了种子得救了，回头然后呢就设立教会，然后坚固教会。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你就注意，你会注意到一路上他被追赶，被追赶，被追赶，最后才到以弗所，不才到哥伦多，然后呢他就下来，就沉淀下来，那么这个是一年半。那么现在到了第三次，我们再说，你举第三次的环境布道，很明显重点是放在以弗所。你看以弗所是在神给保罗开了一个又大又有功效的门，你看到吗？这是何等的形容词，是又大又有功效的门。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在第三次环境布道，他的工作和他的职事和他的功用和他的启示，包括他生命都到了高峰。所以讲到以弗所就是讲的高峰。那你看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保路加呢就加上一个案例。我们说路加很有意思，你去读这个整个的使徒行传，因为这讲到生命成长、教会整个成长的情形，所以到一个阶段他好像报告一下，到了一个时候他要把它打个结。那么现在又打了结，什么呢？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里很稀奇，这里没有讲福音。这里没有讲的教会，也没有讲的工作的开展，讲的国度都没有讲。这里怎么说呢？说主的道，主的道原文那个道是 logos， 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话，很清楚的主的话。我当然这个话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道成肉身的道，当然你主的道是道成肉身的道，意思就是说现在主耶稣是，当你把主耶稣传开的时候，因为传福音就是让人能得救，就是让人遇见道成肉身的道，很清楚的。所以一面是个，一面另外一方面乃是指着主说的话，指着圣经，指着主所说的话来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的道大大的兴旺，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在这里的报告啊，好像是讲到工作的情形，讲到福音开展的情形，讲到国度开展的情形。那么路加的意思就是，你看现在神的工作大大的兴旺，但他们又说神的工作，他说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说一要有光就有了光。当初神怎样借着他的话创造了宇宙，他说有就有，命令就有。你看见所有的万有都是用他的话来托住的。那不止如此，在新造里面，你看的一面我们的主就是道成肉身的道，他是活生生的神的话，神说话了还有这些故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经过这么多事情以后，圣经怎么说呢？主的话，神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那大大的兴旺在原文是大大的增长，所以神的话会增长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大家知道到了保罗，到了以弗所，你看见在这个第一个第二个阶段十一年中间，到了晚期的时候，你看神的话非常的丰富，非常非常。所以这个大大的增长，当然呢，今天我们翻译的人总是想到工作所影响的兴旺，其实在原文是 grow， 就是成长，成长。那么而且怎么样？而且得胜，这是很稀奇的一句话，这是非那个保罗讲，然后就是这样。所以呢，你就看见说非常有主的同在。你想到以弗所当初教会的情形，我们要感谢主。你可以想象到，大保罗虽然受了很多的苦，如果你看这个孩子慢慢长得又白又胖，你心中有很大很大的安慰。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到保罗在这里他一定很大很大的安慰。那么我们知道，根据战略，根据这个福音的战略来说，如果要把整个希腊世界拿下来，那么到了以弗所，可以说所有主要的中心都已经涵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就心里定义，你看这是他心里想的一件事。但是圣灵呢告诉我们，这那个时候保罗心里 那当然，我们相信后来保罗是把他那个念头、把他的想法告诉了路加，所以保罗路加就知道说，到底保罗什么时候想去罗马的。那么现在很清楚，就是当他的事业到了巅峰，当他的工作到了巅峰，到以弗所最蒙祝福的时候，神的同在最明显。等一等，你看，再下去，你看，甚至于这个偶像的事业越来越衰微，没有生意的生意清淡了，因为这些人都从黑暗转向光明。所以，对于整个的亚细亚，对于整个的以弗所，是个很大的震撼。所以，你能想象到，在这个时候，保罗，你看看，经过十年、十一年了，可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时代用人的话来说，是最成功的时候。用人的话来讲，可以说现在是最辉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在这个时候，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说，那么他心里定义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那么啊，马其顿什么意思？他当然他想到以弗所完了以后，他要去马其顿，因为上一次去过马其顿嘛。这总是保罗，保罗他去过以后，他总是要看望原当初的教会。马其顿，然后亚该亚，亚该亚就是哥林多了，很明显。然后从那里呢，他就往哪里去？就往耶路撒冷去。那又说，当然他心里说了，他说我要到那里以后呢，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那么很有意思，这里给我们看到了，就在保罗日正冬天的时候，就是他工作最成功的时候。那么这个可以说，这个你看神的祝福最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心中有个计划，有个想法了。他的想法什么呢？他的想法就是要这样这样这样做。但是最后他说，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那么我们想到罗马，我们知道美国人呢，他们美国人是很骄傲的，他们总是以自己的国家是最，他们觉得全世界最好看的地方是美国。但如果你问他，那除了美国之外，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你哪些地方你觉得最好、最想去的，那就是罗马。所以今天当然许多人喜欢去罗马。你如果有机会能到罗马，那罗马从观光的角度来看，那是没有话说的。但是保罗是不是去观光呢？不是，因为保罗他记得主的命令，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么不要忘记，现在还没有到地极，因为在当时的人感觉到了罗马才真的到了地极。那么从神的旨意来说，如果那个名号上面有希伯来文、有希腊文、有拉丁文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的不错。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好像福音已经把整个的希伯来世界拿下来了，还有呢，就是也把这个希腊的世界征服了，就是福音的角度来说。那现在还差什么呢？当然还差罗马。既然主使用保罗，他既然是拥抱三个世界的人，那现在他当然觉得他义不容辞，他应该到罗马去。到罗马去，当然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当然是要把福音送到那里去的，所以很清楚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愿望是一个蒙神悦纳的愿望。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要主所要的，他觉得如果主的旨意没有完成，他好像没有做完事情一样。所以为着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旨意。所以你记不记得他说。他虽然知道这个苦难等待前面，在耶路撒冷，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所关心的不是他的性命，虽然后来有人告诉他你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呢他还要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关心的不是他的性命，他所关心的就是我有没有行完我的路程。神给他有一个路程是量给保罗的，所以很清楚。如果现在要问说神到底怎么引导，所以保罗不是没有计划，保罗不是一点没有，保罗有计划，但是保罗的计划就是圣灵的计划。保罗不是没有拣选，保罗是拣选神所拣选的。所以你看见到了使徒以弗所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和我们的主， 那中间那，因为他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他里面，那个合一，那个情形。结果你看见保罗就以基督的意志为意志，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喜悦做他的喜悦，以基督的喜乐做他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这里有一个人，他是要主所要，他要拣选主所拣选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愿望或者这个祷告也好，或者这个愿望也好，你想不想看神要不要听他的祷告？那么我们读一段的圣经，你如果看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十六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你看这里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个用在保罗身上。你们若常在我里面，这个常的原文应该是住，枝子住在葡萄树，所以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个话是 rhema， 我的 rhema 也住在你里面。然后下面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个很大的话，凡你们所愿意的。那么我们说好了，我们愿意，我们的主从天上把月亮摘给我们，不会。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是住在主里面，你真的让主的话住在你里面，你一定愿意主所愿意的。你知道主的旨意，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从这里你看见吗？等到保罗说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你就知道说保罗这个人是住在主里面，然后主的话也在他里面。所以主的话提醒他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他愿意主所愿意的。那么根据这些圣经呢，凡保罗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保罗成就。所以感谢主，我们读到二十七章的时候，二十七章，所以这个最后这一段的故事啊，从最后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讲的这段故事，是从心中的罗马开始。保罗心中有罗马，从那里开始，那是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不过是心中定义而已哦。但是下面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到了第十四节，这样二十八章第十四节，这是路加讲的哦。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弟兄姊妹，从心中起意要去罗马，最后呢，神听了保罗的祷告，到了罗马。但是请我们记得，是路加加上一句话，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神听保罗的祷告，但是那个过程呢，经过了许许多多曲曲折折，从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八章，神终于听了保罗的祷告。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你愿意主所愿意的，主说凡你所愿意的都为你成就。不过有一件事，怎样的最后你神听你的，最后你祷告怎么得到答应，你要罗马，主给了你的罗马。但是请我们记得，这里有一个很宝贝的功课，叫做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罗马。弟兄姊妹，感谢主，只要你是为着旨意，主的旨意，你所要的主会给你。但是问题就是，最后等待主给你的时候，有一天你回过头来，你要写日记，你要回想，你要回忆的时候，你要说，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所以这就是后使徒行传最后的一段，你看见吗？所以我再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是爱主的，这里有一个人住在主里面，这个人已经有一个成熟的人，他心中没有自己的意念，他只要主所要，他爱主所爱的。主说要去罗马，他说我也要去罗马。那么难道照着主的旨意祷告，神会不听？父神当然会听，神一定听你祷告。但是你没有办法说神要怎样听你的祷告。 弟兄姊妹，神永远，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学习的。你知道吗？这个有一个姊妹很有名的，叫做印度之兵，叫做 Amy Carmichael， 这个我们中国的中文的翻译贾若梅姊妹，你看她的读的也很好，就是她实在很爱，她是第一个从开西大会打发出去的一个传教士。她六岁的时候，她有一个祷告，因为她看她的姐姐们呢，眼睛都是蓝的，她的眼睛不是蓝，她的眼睛是咖啡色的。所以他很不满意，他照着镜子，他就祷告着说：“求你叫我眼，你给我个蓝的眼睛好不好？”那么结果他祷告了半天，当然主没有答应他。那现在你们不需要祷告，你们知道怎么眼睛是蓝的，但是那个时候不行。你看你们那个时候绝对不行的，那个时候一定要蓝眼睛。那么好了，结果到了半天，主没有听到祷告。所以后来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就讲了一个见证。后来不是他后来就教导我们，他说神呐、啊，不是神的祷告，神的祷告，神一定听我们祷告。他听我们祷告，可以说 yes， 也可以说 no， 也是神听我们祷告，也是神的答应。那么他一直不懂，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等到他真的到印度，他印度在哪里工作？印度他在那个庙里面。庙里面呢，你看他们很多人把少女啊就卖到这个庙里面去从事那些见不得天日的那种的行业。所以呢他很有负担呢，他就想办法呀，要把想办法把那些被骗去的那些这些人要把他抢救出来。那么好了，他当然他自己要去啊，那自己去呢，他那个时候忽然想起为什么神不听他们祷告。因为你要去的话，当然第一个他是外国人，当然不能去这样。所以印度人都是包，这个妇女都是包的，全身包粽子，包得紧紧的。那你怎么包啊都可以，你但是两个眼睛就要露出来，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时候啊，如果他真的打扮一个印度人的话，你的眼睛骗不了。如果眼睛是蓝眼睛，根本骗不了人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才反悟过来说，神当初不停的祷告，有他原因，因为神。要打发他，神要用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点都没有错，神不是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保罗他是心里定义说他要去罗马，但是我们要问，最后是路加说这样我们就来到罗马。那么这里面的故事酸甜苦辣，就是你稍微读一读你就知道了。这个故事不是讲一下就完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整个使徒行传的高度。如果今天我们为着教会的建造，如果今天为着福音的工作，我们没有学这一段的功课的话，那么你可以从使徒行传得一点知识不错，但是呢，就是可以说是保罗一生最重要的一段。这就可以，保罗是保罗，和这一段的经历很有关系。那么好了，保罗他说他要去罗马，他有没有祷告呢？其实现在我们要读一段圣经，看他有没有祷告，好吧？我们看看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呢，你看他第九节，他最后说。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然后第十节，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他恳求什么？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弟兄姊妹，他知道道，这是他写信给罗马的，所以可见他不光心中说我要去罗马看看，结果呢？他就在祷告之间就恳求起来了，所以这是保罗。但是不要忘记啊，他是根据神的旨意来向神求啊，所以他说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够平坦道路到哪里，他明白神的旨意，但他不强求神的旨意，你明白吗？所以他说或者照着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能，我们有的时候一明白神的旨意，你看看我们变成什么都不能改，好像怎么样非怎么样不可。保罗不是这样，保罗清楚神的旨意，当然是神的旨意，后来也证明是神的旨意。但是保罗有个理，他不觉得我明白神的旨意，我了不起，现在神，我的旨意就等于神，没有的，没有。他 怕自己会错，所以他说或者照神的旨意都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那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有好几种啊，也要讲的是第一个，神的旨意是去还是不去，这是神的旨意的部分，对不对？但神的旨意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是平坦的道路。是不是神给保罗一个平坦的道路到罗马去？所以他说我们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但是呢照着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的话，终能够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平坦的神的旨意，第一包括你可以去，第二包括你是不是走平坦的道路到罗马去。所以弟兄姊妹，神听祷告，神也不听祷告。神听祷告他去了，神不听祷告他的路是崎岖难行，包括海难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去读这段圣经就很清楚。然后下面他怎么说？十一节，他说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他好多次要去了。而且如果大家到过，如果你真的跟着保罗行踪走，他到了腓立比，特别到了什么，到了这个什么地方，特别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内，他就可以沿着罗马大道他就可以去了，清楚的。到了哥林多他也可以去的，哥林多有两个港口，一个是东港，一个是北港。那北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甲居拉、百居拉就是从罗马来的，所以保罗从这里去有什么难的？所以你看见好几次他如果到了哥林多或者到了帖撒罗尼迦，他会想起是不是就是他该去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他愿意罗马人知道说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所以可见呢，从以弗所以后好几次，不光一次，两次、三次都要去。好，我们现在再看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呢，他怎么说？你看啊，第二十二节，我因为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他心中真是巴不得能去罗马，但是屡次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好了，一拖再拖，从以弗所又一直到现在。那么这应该他到了哥林多的时候，那么然后呢，他前你看很多地方，尤其是这个第十九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以利里谷什么地方呢？以利里谷也是马其顿，巴尔干半岛西边的地方，这些福音也都去了。所以他说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你看见吗？就是所以他去的地方都是垦荒，都是一片垦荒的，都是一片处女地。所以呢，他去了，他要把福音送给他们。但是多次，现在怎么样？一直拖到现在，结果怎么样呢？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感谢主，你看见了保罗，只有保罗能像亚历山大一样能说这样玄奘的话。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就是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那里。所以可见呢，保罗他不光想到什么，不光想到罗马，其实还想到什么？西班牙。为什么是西班牙？因为你在地中海啊，太阳日落的地方呢就是西班牙。所以根据旧约圣经，你知道神的名是从日落之处到日落之地，对不对？日出到日落之地。所以保罗呢要把福音要送到西班牙。不过西班牙有困难，为什么？因为西班牙不讲希腊话的，你希腊话到了西班牙一定是不通的。所以要么你到罗马，所以你一定要经过罗马才，不经过罗马不行，经过罗马 一面当然你要把福音做到罗马去，那另一方面呢，你要么在这里找到一些可以替你做翻译的人，或者保罗自己要学西班牙的话，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福音一定要送到西班牙去。好了，那么这个是保罗的心愿。然后呢，有的弟兄姊妹读圣经很有意思，他们想着西班牙就想着美国，因为如果没有西班牙的话，后来就没有美国新大陆的发现，所以这是后来的话。然后下面呢是24节，盼望你们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你看见保罗是不是有点像做梦呢？他实在爱罗马，他所以现在心里已经想了很多。所以保罗有时候非常可爱，你不觉得吗？一面你觉得他非常严厉，但另一面想到，你看就想到到里面先与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这不是很美丽的一件事情？那好了，再读下去，你看啊，32节，并叫我顺着神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所以保罗的愿望是什么？第一，希望是平坦道的，一路都是顺风的。但是弟兄姊妹，最后一次保罗坐船的时候是水路，是我不是跟弟兄姊妹说过吗？保罗如果他有选择的话，他坐水路一定是往东走，不是往西走，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一带都是西东嘛。所以保罗最后一次没有拣选，你看见带着锁链根本不是你拣选，如果他能拣选一定不是顶着风的。但是最后呢，看见他从该桑亚一直被解到罗马，一路上都是逆风，不光逆风还碰到台风，不光碰到台那个台风也要试试旋风，等一等你就是什么样的旋风，连那个名字都有。所以你不要以为台湾最近很多这个台风来那个台风来，是那个时候保罗就会告诉这个路加告诉你这是什么台风。然后台风来了以后，你看这一路上最后还遇见船难，这个怎么叫做平坦的道路呢？是不是？但是没有问题，保罗是人呢、啊、保罗的祷告当然是希望是平坦的道路去。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十字架不是你求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主啊求你可以把自己奉献给背十字架可以，但是你不能够求病疾病啊，不能求苦难，这不是你求的，明白吗？所以当然我们是希望是平坦的道路，但是我们要记得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如果是保罗的话，他知道要去一定走平坦的路，那么可能就不是冬天了，可能是别的时候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不是他选择，他没有自由，最后呢他带着锁链一路上都是逆着风的。那么保罗怎么样的？保罗说他说叫我能顺着神的旨意，所以保罗还是要神的旨意，你看见。所以什么叫神的旨意？我们今天不认识神的旨意，保罗认识神的旨意。他说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要去，他希望欢欢喜喜去的，但是结果弟兄姊妹是忧忧愁愁的。所以经过了三番四折，经过了曲曲折折，翻山越岭，经过许许多多的波折，然后路加说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中间的曲折，我们来看中间所经过的是到底是怎么经过的，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到了21章，大家都知道这21章呢，保罗终于到了哪里？终于到了耶路撒冷，终于到了耶路撒冷。那当然呢，他从耶路撒冷以后，他的目的是希望从耶路撒冷以后呢，希望就能够到罗马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计划的一部分。那么包括他的耶路撒冷也是他计划里的一部分。那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第三次环游步道，那么最后我们知道终于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圣经说弟兄们就欢欢喜喜的就接待保罗还有路加他们。那么第二天呢，保罗就同他们一同去见雅各，长老们都在那里，然后呢保罗就对他们问安，也做了见证。那么这个时候呢，难题就来了。 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么多年保罗在外面传福音，所以有谣言说是这个他这个他就是说这个听说保罗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所以现在众人都听说你来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雅各呢，他就说。他就告诉他去，他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啊？这个实在是好，对不对？起头是120个人，然后呢是3120人，然后是8120人。你看这个光伏区，这个桥头板慢慢越来越大，就越来越扩大，现在有几万人了。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下面说。都为就是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前面这句话好，但是后面这句话叫人冷了半截，尤其听在保罗的耳朵里面冷了半截。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雅各就给建议了啊，雅各就建议，那么怎么办呢？现在要证明说啊，你不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这有4个人，他们的手。他们是许愿在身的，就是他们是许了拿西尔愿。那不要忘记了，这个雅各根据历史的传说，他自己就是拿西尔人。那么拿西尔人他的祷，有人告诉我说他的膝盖啊，就是膝盖，这个膝盖那个地方啊，他说那个皮像骆驼皮一样。为什么像骆驼皮一样？因为他祷告都是跪在地上祷告，所以最后久了，真的像骆驼的皮一样。所以在这个教会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雅各，他的的确确在犹太人中间是很被人尊敬的，因为他根本就是拿西尔人。那么当然现在有4个拿西尔人，所以现在告诉保罗说，那么好了，你就和他们一起照着他们的方法来做，那么然后呢，等着祭司们来献祭，那么然后这样就表白了，你不是像他们所传。如果我们根据保罗书信和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的话，这一次保罗是软弱了，因为你知道他在加拉太书里面看多么勇敢啊！这个其实啊，关于这个犹太人的搅扰，这不是一次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就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在安提阿的时候，结果他们就是有人去到他们那里搅扰他们，说你们如果不受割，你就不得救。后来问题解决，虽然问题解决，还是有很多问题。你记得他们后来上了这个什么地方，上了这个耶路撒冷，不是把提多带去？结果那一次，有人就窥探他们自由啊。所以保罗说，他根本就没有容让他们，一点都没有容让他们，他根本也没有想到名望不名望，在这些人他们都是奉谁的名来？都是奉雅各的名来。雅各就是最有名望的，但是对保罗来讲，讲到福音真理的时候，名望不名望算不得什么。但这一次，你看见保罗的的确确他违背了他自己所传的，所以呢，他就在那里等着献祭。那这一次呢，神不能等，圣灵不能等，因为如果这一次神容忍与雅各保罗这样下去的话，福音真理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耶路撒冷的问题一直这样，所以为什么神在安提阿另外有一个新的起头就在这里？因为背景的缘故，耶路撒冷根本是在过渡的时期，所以现在这些人是信主不做，又是为律法热心，所以很自然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当然，你可以不必要受逼迫，有它的好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新酒是一直装在旧皮袋里，那这个旧皮袋一定要炸开。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完全炸开呢？就是在主后70年，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的时候，那整个城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新酒不能够装在旧瓶袋里，新酒只能够装在新瓶袋里。我们主的话很清楚，保罗很清楚，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软弱了。如果这一次软弱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保罗带头，再回到，如果他还是仍旧回到原来地方了，那你看整个福音真理就乱了。福音真理一乱了， 那弟兄姊妹，你看，如果主的心意就不能够完成，所以这一次保罗失去自由了。这一次保罗失去自由，从一个角度来看，那一面我们知道有他有属灵力量，你看见吗？实在说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像保罗这样的两个手不能够兼进，你看十一年。他就把福音送到那么远的地方，整个希腊的世界好像都听见福音了。那么谁能够像保罗这样？我们需要十个这样的保罗，我们需要一百个这样的保罗。我们宁可我们的手被接近，保罗的手不能被接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懂，这个保罗什么时候他的手可以接近的呢？那就什么时候？那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就是他日正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保罗的事业的最高峰。是保罗工作的最高峰，是他启示的最高峰，生命的最高峰。你看见圣灵用了二十年，22年其实培养的一个保罗。如果神花22年培养一个保罗，神不是应该更多的使用他吗？已经用了11年了，但是神根本不够啊，应该继续用下去。那为什么神让他手坚持起来？从此以后，最后的11年。保罗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当然这里有他的原因，因为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第一个30年，他是活在，他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的论亚，然后第二个3年，他是结果累累，你看也是一样，然后最后的半年，他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了，他没有从黑门山上升天，结果呢，他一直到了哥哥他山。所以弟兄姊妹，另一条路是什么？第三个阶段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没有错的。所以如果你看见一个基督，看见保罗这样的，怎样从婴孩到少年到成年，那最后弟兄姊妹，你看他所走的路就是他老师走的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所以难怪在最后一个阶段，你看是在十字架阴影底下。那当然很明显的，这是主的工作是清楚的，不过不要忘记，主在那边还是有托付的。现在希腊世界福音化了，那么罗马的世界怎么办呢？神的旨意当然要到罗马去，那怎么到罗马去？神来决定的。所以现在很明显的，保罗希望平平坦坦、欢欢喜喜的去，结果一路不平坦，一路不平安，一路没有喜乐。弟兄姊妹，这是神迹，这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所以这是他另外一个人的功课。但是保罗的手被接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一次如果我们主不把保罗的手接近起来，你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从福音的角度来看，那么神在安提阿在外邦所做的好像全部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保罗能够等祭司们来为个人献祭，生命不能等了，所以神的手就临到了保罗。那后来你看见保罗就被捉拿，保罗就被监禁。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然保罗受的逼迫是没有错，但是我们相信说这一次保罗是软弱了，这一次保罗是失败的，但是主爱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主一定要拦阻他，所以很明显的就借着这一次的捉拿，那么叫他，所以蒙了主自己的保守。那不光如此，等到他真的被监禁以后，那么现在他到了罗马了，那神的旨意就很清楚的给他看见了，他才明白过来说，当初如果像雅各一样那么好了，如果他也真的献祭啊什么的话，那么明显的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根本就是犹太教的一支，犹太教有长老，教会也有长老，你看很多地方都很像的，非常非常像。那么现在呢，人家以为说这个基督教或者说所谓的教会不过就是犹太教的一支就是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违反了主的心意，新酒应当要装的新皮带。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器皿是什么样的器皿？如果这个时候你问保罗，保罗也能讲，但是保罗讲的不清楚。一直等到他被关在监牢罗马监狱里面，啊，现在天向他开启了。那个时候 弟兄姊妹，他写信写给以弗所，写给哥罗西的，他怎么说？给我们看见什么？原来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亮光是主给保罗的，很清楚，非常非常清楚。你如果是彼得的话，给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殿。如果约翰的话，约翰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灯台，这个清楚。但是如果保罗的话，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个器皿。因为身体就是个器皿，把元首的丰富能够盛装在里面。为什么？他想起主的话，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袋里。所以弟兄姊妹，犹太教这个器皿太小了，犹太教这个器皿太旧了。教会是绝对属天的，教会的确是新造，教和犹太教没有关系。弟兄姊妹，那很可悲的一件事。到了教会被掳到黑暗，被掳到巴比伦，被带到这个黑暗时期的时候，你看见说教会，你看看这个教会在黑暗时间的情形，你分不清楚这是教会还是犹太教。他们告诉我们说，波饼纪念主，主的桌子什么意思？主的桌子就是主的桌子上有饼和杯了。那么他们说这个饼和杯就像祭物一样，因为主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所以这不像祭物一样。那么谁能够祝福这个饼和杯？当然祭司能够祝福那个饼和杯。所以呢，如果祭司祝福，那么谁是祭司呢？祭司当然就是长老中间最长的。好了，他起来祝福这个饼和这个杯。那么如果这个饼和杯是祭物，那么这个人，这个祝福饼杯的是祭司，那么那个桌子什么？桌子就变成祭坛了。那如果桌子是祭坛，那摆桌子的地方是祭坛的话，那这一带不就是圣所了吗？那么你们来到这个礼拜堂，来到大会堂里面，那这不就变成圣殿了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当教会最黑暗的时候，所以现在实在说来，大家以为说这个是教会，其实不是教会，这根本是犹太教。所以后来到了16世纪，马丁路德起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在人和神之间没有祭司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很稀奇，犹太教叫 priest， 这很自然的，因为本来就是犹太教嘛。那怎么教会在黑暗时期也会有 priest？ 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犹太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这次如果不被监禁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说，在教会黑暗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拿这些东西来说，你看圣经就这样。那么教会和犹太教有什么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的工作是完全新的创造，根本和这个旧的没有关系，这是根本是旧皮带，你放进去一定要炸掉的。所以感谢主。因为他被监禁，这是消极，他不懂。起初也许保罗头两年很难嘛，为什么？为什么？你看为什么在最日正中间的现在我被监禁，那次当然是拦住他，那次当然是保守他，但他还是不懂，慢慢慢慢的沉淀下来，到了有一天主的话来了，所以当他写以弗所书的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写哥罗西书的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弟兄姊妹，现在他明白了，只有这个器皿能够盛装了基督的丰富。弟兄姊妹，犹太的思想是全球的思想，所以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一点都没有错，因为犹太人观念有一天怎么样？有一天这个弥赛亚国是怎样的？弥赛亚国是这个是全球性的。从日落之处，从日出之地一直到日落之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观念是全球的观念。但是主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升天了，然后呢，你看见有一个宇宙的人头在天上，他身体在地上，